体国际电台全球电台。
王杜你好，我呢想请你谈谈这次你参加移民博物馆的这几件作品，送去展览的这几件作品。第一件作品是地狱之门，是不是？
地狱之门实际上主要是展一个模型，而且模型也在完善的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完。那么模型里面的其中有一件，我把它可能就在这个展览里面去做成完成版的，就是这个是完成的这个尺度啊，去呈现。这个就要三个影子，就是来的，因为我这个地狱之门嘛，叫做地狱之门二，就罗丹的这个算地狱之门啊，一我是地狱之门二。罗丹嘛，谈的是人性和神性啊，有天堂有地狱。然后我的这个地狱之门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性其实非常脆弱，一个是这个数字科技，我们正在想象着一个未来的一个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什么元宇宙啊什么的，就是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罗丹的那个19世纪，还有一个19世纪的这个非常这个怎么非常勃勃生机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图像化的世界，一个数字化的世界，一个虚拟的世界。所以我的地狱之门呢，里面更多的都是一些这个我们看得到的一些图像，是媒介的图像。这图像当然涉及到各个方面，就是有斯康达的，有政治的，有战争的，有无聊的，滑稽的，什么都有。啊，对我来说都是现实啊，都是我们的现实的一部分。那么，在一个脱离了人性和神性的社会，我们这些让我们这些生命基本上是属于无家可归的游荡的，是吧？就无处安身的，就是这种灵魂。所以我基本上都把他们这个收罗到我的地狱之门二来了啊。这也是这无处安放的这些魂灵们，可以在我这里，像一个，我这里就像一个避难营、难民营一样的，或者又像一块飞地啊。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就是既然是罗丹的地狱之门嘛，从他那个至少受这个地狱之门这个题目这个作品的影响。所以里面我还是使用了几个它的元素，一个它的门，当然它那个门它是一个浮雕，所以它的所有的人物的形象都在这个门的，在门上面浮雕啊。那么在我这个门上的浮雕都没有了，都变成了这人都跑出来了，都下来了，只剩一个光秃秃的门，然后是这个地狱之门也倾斜的也崩塌了啊。剩了一个思想者的上面脑袋可能磕掉了啊，没有脑袋，然后三个影子啊，这就是我用了罗丹这个他的地狱之门的几个元素。三个影子嘛，这罗丹呢，就是我不知道他来自于一个什么概念，反正觉得很有隐喻性啊，三个重复的动态在一块儿，一种很扭曲的一种动态。我觉得好，我觉得这三个影子是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在这里这三个影子就变成了三个，除了身体是一样的，头部就稍微有点变化，跟现在发生一点关系，一个就是病毒，一个是这个战争，一个是虚拟世界。参加展览就这个三个影子和这个模型。
你说有趣的概念，这三个影子有趣在哪里？
影子嘛，一个是我们自身的影子，还有一个是另外的来自于一种无形的一些阴影。我觉得这三个概念，病毒、战争和这个虚拟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影子。
你刚才讲到罗丹有地狱、有天堂、有神性，那么地狱之门是一个视角，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天堂的视角而选择地狱的视角？
地狱在这个但丁的神曲里面有地狱，有炼狱，是吧？有天堂，其实最痛苦的是炼狱， 天堂跟地狱其实是差不多的，人死了嘛，去天堂的是吧？是吧？就说这只是就是我们对是对人性的一种审判而已，一个审判词，仅此而已。就说它是地狱，说它是天堂。我只是想很忠实的用罗丹的这个地狱之门这个名字，其实跟地狱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一个脱离了人性的社会，谈天堂和谈地狱都已经毫无意义了。
在你看来，理想的人性是什么？
啊，理想的人性起码我们有善恶之分，有天堂，有可以去天堂，可以进地狱，可以受磨难在炼狱，啊，这是一个人性的社会。他是叫做什么，就是有喜怒哀乐啊，有痛苦，有什么就是人身上嘛，有七情六欲，也有遏制七情六欲的这个相应的道德的这个判断和审判和制约啊，有宗教等等，这些是一个人性的社会。我觉得今天这个人性的社会，虽然我们还是在强调的这个东西，在谈人性的社会，在谈人性的问题，我们是努力的在维护这个东西，但实际上今天的革命不是过去啊一本哲学书啊，我们的啊这社会学的书，我们总是在批判我们自身的社会，希望啊这个社会会越来越改善的越来越好。实际上今天是这种高科技数字已经这种东西，它比思想的速度要快得多，它甚至可以把思想给洗刷掉。所以我想描述我所生存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或者说我所理解的这个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的形象，其实你是从活生生的媒体的图像里截取来的。
对，是的，因为这些图像，我觉得它在某种意义上，它更接近于真实。尽管它是非常已经变形了的，或者有些图像是制作出来的，但是它更接近我所感受到的这个现实。因为现实本身是像流水一样，是吧？分分秒秒都在流逝着，我们是留不住的。就算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边，随着时间也是模糊的。那么留在媒体时，啊，这个就更真实，也是一样的变形。变形，因为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现实是什么。
那么你的原始素材，就是你从媒体里截取来的这个形象图像，是在你刚才说的人性的框架里面，还是在人性的框架之外？
在现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世界里，跟之外之内，你要是按照我前面所说的，这些图像是来自于我认为人性非常非常脆弱、非常淡薄的这个世界。这怎么描述？我想图像是跟现实在发生关系的，不一定就是说你也可以跟人性跟什么，但是我觉得图像最直接、最能够直接的反映这个现实，啊，就像报纸，文字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报纸每天都会更新的嘛，是吧？所以我们的现实是每天会就是接大部分，啊，图像也是这样的。就刚才已经谈到图像跟现实的这个关系，就是它只是个现实发展关系。它可能触及到，当然我是肯定是站在人性的角度来看这些图像的，对这些图像做一个不同的定义，当这些不同的图像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它自身就会发生不同的意义。它在媒体上出现的时候，肯定是一个意义。当它脱离了它那个背景，来到我的这个背景里面，它肯定就变成另外意义了。
这些图像对你来说是现成品吗？
对，是现成品。你如果非要说的现成品，那是现成品。那不是我用这个图像，不是我制作的，是我是去截取的，是现成的，都有的。
那么，当你把现成品拿来用到你做的作品里边，而且看起来像通过一个罗丹的地狱之门的一种框架、一种隐喻，那么这里边你的规则是什么？
严格说，这些图像啊都是垃圾，是一种 就是过剩的这种视觉垃圾，我只是赋予它一层意义，把这个垃圾就是废物利用啊，把它回收起来，没什么规则。这个规则是在我的方案里面，除了它自身的意识之外，然后还我能否给它一种定义啊？如果我能给它一种定义的时候，这个图像我会用，街上去捡垃圾一样的，你不能所有垃圾都捡回来，捡点有用的。再还有一个它的这个造型的感觉，有些东西不是都能做的，我有时候我要用体量这种方式来再现这个图像的话，那就没有什么规则，而是造型的要求啊，它能不能成立，能不能这个成为一件东西啊，这就在我的整体的方案里面它扮演什么角色。
这种转换从像垃圾一样多的现成品里边找来材料，然后再试试看能不能给它一个新的意义。
对，
这个给它意义的这个动作是充分的安排计划好的，铺卡妹好的，还是随机的，就是能成立就成立，不能成立就算的。
没有，这个肯定是有要求的，就是它必须符合我这个方案里面所需要的一些元素，不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呢，有时候是你很难碰到的，其实有的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些图像，并不是说满街的垃圾不见得都能入你的眼，对不对？就像你去跳蚤市场也是的，哎，这种什么东西能入你的眼，你觉得有用，你才会去买它。这图像也是，我选择图像，虽然我对图像是非常民主的，所有的图像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没有哪个图像更好或者哪个图像不好，哪个图像更真实，哪个图像是做出来的。如果我认为它符合我的这个方案里面的需要，那我就用。例如那个狙击手，狙击手是我们就是以前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狙击手这么有趣的一个，就深细细的一想，这个狙击手是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在这个我们这个在讲究人性啊，讲究生命啊，狙击手是一种什么暗中可以非常精确的把一个人干掉，我不管你干掉的是什么人，可能是你的敌人，但不是我的敌人，所以这是一种在我们现实中潜在的一种危险。我觉得它是一个让你看不见的一种嘛的危险，我觉得这个在我的方案里面就非常好，所以我找了一个狙击手的这个图像。所以有时候你想到一个东西，可能你再去寻找这样的。我现在想捡一个什么垃圾，满街去看，很有目的性的。有些图像是撞上来的啊，你没有这么去想它，突然出现了，就可以用它。这是图像的这个垃圾啊，这个用和不用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在我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说，同样的图像完全可以让它发生不一样的意义。例如我前年做的这个就是叫做在阴性阳性时期的这个图像，就是像是马尔奎斯说的那个什么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些图像其实我也把它可以放到这个方案里。但是当你说了在阴性阳性时期的图像，那就变得比较好，就开始跟这段历史在发生关系了这几年的新冠的这个历史，就是你可以替换它的这个背景，当它背景替换了以后，他们这些形象也会，这些图像也会，关系会发生改变，所谓的重新定义就开始产生了。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去，包括这个地狱之门也一样的啊，我做了很多，就是似乎感觉我的工作都是在跟图像媒体图像在较真儿，实际上每一个方案不同，对图像的意义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
刚才你讲到一个词儿，狙击手，这个狙击手让我想到了一个状态，深藏不露。
对啊，在这个方案里面，你想有一个狙击手在里边，就是非常好玩。有一种我不知道，你非得用语言去描述这种东西，就变得很干巴了。例如，我们不知道，我如果没有意识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这周围不知道哪个房顶上嘛藏了一个狙击手，虽然可能不是针对你，但你会心里总是会悬着点儿，就是让你不安得很。
你喜欢制造这种悬念和这种不安吗？
没有，它存在，只是平时我没有意识到。哎，当我意识到的，我会把这个东西就拿出来。就像我说过，就是什么，艺术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中生无。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都存在，都有，你没看见，跟没有一样。所以我们的工作要把这个你没看见的那个有要找出来，从有中找出无出来。
你找出来以后要让人看见吗？
那当然是要找出来，让你意识到啊，我会把我的意识强加给你嘛。其实艺术家干的这个工作就是这样的，就我们主要是要强加人们的意志，啊，就是说这个话当然比较粗了，实际上就是你看不到的东西，我看到了，我观察到了，我意识到了，我把它表达出来。其实艺术家没有创造这个词，这个创造这个词是肯定是个，所以跟艺术不太有关系。
可是你现在讲的和你用的这个地狱之门的创作年代或者那个体系，那讲的是什么？一，逼真生动形象，是一个系统化，比方说一个门，然后因为他们那个时代对于艺术有一套语言，就是就好比中国人讲他的水墨呀或者什么呀，有另外一套语言。那么在你现在的工作里边，你喜欢用什么样的话来讲你的工作？
我不会在这里面去思考这些问题的。罗丹的那个他的那个时代是还存在这个雕塑这个概念，而且这个语言还是不断的被大家被那个在怎么说研究，不断的找出新的可能性。罗丹应该是做的登峰造极了啊，所以我一点都不认为我现在是在做雕塑。罗丹的雕塑是每一件，它是一个审美对象。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那个时候是有一套原则，但是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反对这种原则，改变这种原则。就是罗丹他改变了这个原则，他生产出他自己的一个原则，啊，他的塑造手段。在我这儿，我们是就是借尸还魂或借魂还尸，只能这么理解。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为雕塑目前在你的工作中只是一道工序？
就是个介质，就是个媒介而已。它就是个媒介。我喜欢这个媒介，我经常会用这个媒介，是因为它会占有空间的，跟观者会产生一种互动的，可以零距离的去互动。它是三度空间的，它是跟我们每一个个体一样，它会占有一个它的领地。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所以我觉得经常用这个媒介挺好玩的。再一个，我本身以前也是学雕塑出身的，不做雕塑了，不做那样的雕塑了，不做这种审美对象的雕塑了。但是三度空间的形态，我认为这是可以作为一个媒介的，它是可以使用的。
从艺术方法上讲，你现在的艺术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体力工作，体力劳动。工作的这个方式是来自于你的思考方式。有个东西你想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那么可能就会产生一个跟你这个要求相关的这个工作方式。我不知道你问的问题我回答不知道什么意思。
换句话说，你的学习阶段是古典雕塑的工作，然后你到法国以后一直接触的是一个当代艺术、观念艺术的工作。在杜尚被研究在当代艺术的这个艺术家里边研究了一遍又一遍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做出比杜尚更进一步的工作？
就上次记得在我们家吃饭，我你在吗？应该说，其实杜尚之后就艺术就应该接触了，更谈不上什么要创造一个 比杜尚更好的艺术呢。现在就像杜尚说的，是在杜尚之后的艺术家都是用别人擦过的屁股的纸在擦屁股，没有什么，只是在这个词儿嘛，艺术这个词儿是没法取消的，是吧？那么就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寄生虫啊，就会寄生在这个概念里，仅此而已。我们都是寄生虫。
但是你自己的工作在最近的20年、30年里边是有变化和发展的。
就像虫子要蠕动嘛，不能老是窝在一个地儿嘛，就是这样。
比方说你的早期做的这个报纸捏成团的这个工作，之后慢慢的到现在做的这个地狱之门，它还是有一个发展的阶段的。
有时候你一个方案啊，当你认为这个方案你把它你觉得把它完成了，完成了之后呢，就不会再去重复做，所以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啊，中间我后来也做了一些别的装置啊，像这个00年还是2020、2021的，他说用木头做野猪林，做了一个大的装置，也挺好看的。这个地狱之门嘛，这就是觉得，所以我对图像这个现成品不断的在反复在使用，但是每次使用所付出的这个观念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哎，我觉得他还有很多的这种可能性，就是让我，说不准的嘛。地狱之门之后，以后还偶尔会做一做这种东西，当然也会做别的东西。这是看想到了什么。
在你想到的别人还没想到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到很兴奋、很激动？
没有，这就是艺术家的工作嘛。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这个工作是很无聊、很乏味的。我认为我现在的所谓的工作这个态度，就是工作的这个所谓的动因，都是应该我意识到一些东西，就是从有中找到那个人家看不到那个无的时候，我觉得哦，算是有份工作了，而不是说有什么可兴奋的，没有才郁闷，有的话就属于正常，算是有活干了啊，要不然就是失业状态。
当你看到的别人没看到的时候，通过作品跟观众分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觉得观众能够看到多少？
那不知道啊，如果人家看到这个东西后他挺高兴的，我也挺高兴啊，我为他的高兴而高兴，当然就是有人来给我分享这种东西了，就挺好的。但如果他没看到，也不会沮丧，也不会失落，因为工作嘛，你的工作是这样的，不是你的工作非得人人都喜欢，对不对？
因为狙击手不是想让人看到的。
对啊，我放到这个方案里边，他跟他们是不发生任何关系的，但是就有一个狙击手在这个大型装置里边存在，观者的话他可能至少都会哟，还有一个狙击手什么意思？他意不意识到我所意识到的那种东西，那是另外一说了。但是我把我意识到的东西放出来拿出来了。
跟古典的艺术比，古典的艺术，比方说古典绘画、古典雕塑，那些在最重要的美术馆里边的文艺复兴开始的，好像他们那个时候很重视和他们当下的社会的关系。这一点无论艺术形式或者艺术方法怎么变，这一点到今天好像在重要的艺术工作和作品里边也都在。
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当然你要谈更早的时候啊，什么中世纪啊，什么那个时候可能是他在为宗教服务的啊，他并不一定是为他为宗教服务，其实也是为老百姓服务嘛。宗教里面有很多信徒嘛，所以还是与社会与大众都有关系。至于艺术的这个理念呐、表达方式啊，它是自然的，肯定会有演变，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像这个什么学院派、西方的这种，这一路走过来，是到今天我们称之为叫当代艺术啊，当代。那么就加进了很多科技的一些，就是在应用很多科技的一些手段， 但是你也可以也可以不用这个手段，因为这个东西你用什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介质的一个地位，它不会给出更多的意义。不管你是装置也好，影像也好，还是什么图片也好，它只是一个介质。他所传达的，他所要释放的这个信息，那是跟艺术家的观念、艺术家的想法有关系。
现在艺术的方法在前沿的出现了很多的新的一些尝试、一些变化。我想你正在做的就是这个。那么对你来说，做狙击手重要，还是做方法的前沿者重要？
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孤独独立的所谓前沿的概念，这个是不存在的。因为这如果我们前面谈的就是做了很多的这种什么这个观念上的革命啊，材料上的革命啊什么的，到今天这都不是一个话题了啊，已经不存他们之间，就我刚说不存在什么区别，只是我们随着这个艺术史的演变，我们现在的这个可能性更多，我们的介质更多，但同时呢，对艺术家的要求应该是更苛刻，我认为现在是影像完全是彻底的泛滥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门槛很低，但实际上做的真的这个介质用的好的并不多，所以说没有所谓纯粹的孤立的前沿的东西，没有。
你说好用的并不多，那么你所定义的好是什么样的好？
你的艺术家里的图，你是做图片的，你的图片跟自拍的这些，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拍照片，手机，你的图片跟他们图片的意义在哪里？区别在哪里？游客自拍的人，他起码去个哪个地方，他有点纪念意义啊，到此一游啊，是吧？然后你这一些图片啊，玩点什么视觉的这种东西，这毫无意义。你像做图片做得很好的，你像杰夫沃尔什么兰格尔顿这些。他的图像能够把你带到人的这个世界里面去，带到一个故事里面去，所以他们的照片那是非常有厚度的，有内容的。现在这图片你看一些展览，就是一个视觉游戏而已，加上一点技术。
你有你的坚持，你有你的讲究，那么问题来了，现在的这个展览经常是命题展览。怎么样一个特别坚持自己的艺术观的、特别有独立意识的，或者说自己的这种坚持本身就成为一个气场的艺术家，怎么样能够在一个命题展览里边工作？
没有命题展览，哪有命题展览？从来没有命题展览，无非就是。策展人还是跟展览取个名字，没有人去为这个名字去做作品的，让我们自己的个展，这画廊的个展，都是自己取了个名字，而这个名字并不是命题，这个名字可能就是作品的名字，也可以叫展览的名字也罢，也可以叫作品自身的名字，没有命题展览。可能威尼斯他会选择啊，是女性的什么男的，或者是什么关于什么啊，是某种社会话题的东西，话题性的东西。那么当这个策展人他在要他有一个地图，有一个名字，有一个什么范畴，那是可能他也看到有很多这些艺术家在这些范围里面工作啊，他们就把它集中在一起啊。就这样，没有命题是在哪儿。
你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你抓住对别人来说不可知的、没有看见的东西，然后哎，你在作品里边你做进作品，那有没有对你来说你没看见的、对你来说不可知的、还未知的东西呢？
那肯定有很多，我每天就是在看嘛，在当然有很多，其实很多现象，为什么你知道这个解构主义这个概念，怎么和 definition 这些概念，就是把我们不能够被某一个词汇、某一个语言或者某一种现象的固定意识所圈禁，这就打开我们的思维，让我们 不要就是就相信这个概念的存在。其实这些思维活动，包括这些哲学的这种这些不同的话语，它就是让我们的眼睛更深邃一些，更宽阔一些，去发现它已经存在的东西，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东西。
那你自己怎么来处理对你的不可知的东西？
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处理你面对的不可知的东西？
我们大家都在，我们整天生活在嘛的噩耗之中嘛，混沌之中，只能是很被动的跟着，然后什么时候你看着一点缝，你就看见个什么东西。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在一个比较人共同的大概的价值观里面在生活。为什么有好多思想家们呢？因为他们就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
什么是你的艺术方法？
我没有方法，有方法就没法工作了啊！没有方法，你慢慢的就会就会没工作就会找工作去嘛。
所以你不是任何一种方法论的信徒。
方法会体现在具体的作品里面，我肯定不可能有告诉我自己，我用这个我的方法去，没有。
所以你一直是在每一次都是在看看试试看有什么最合适的，有什么新的。
是这样的，这样是这个这就比较像我们这种寄生虫，好的寄生虫的工作嘛。不好的寄生虫老不落窝，老在吃一种东西，是吧？也不行。
谢谢王杜。
谢谢左翔。
NFE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